我先读的是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离城的事指使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比喻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见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偏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偏体内外多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福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0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回来主角这里面的意思哈。这个神对约翰敞开天门哈，要他到天上那里将以后必成的事，就在第一节哈，以后必成的事要指示给约翰看。那他的用意是在哪里哈？那个为什么看了这个必成的事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哈？他的用意在哪里？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思想的。然后这个是第一节，然后最后一节呢？神造万物第11节哈，神造了万物，万物因他的旨意被造的。那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万物之一，他是因他的旨意被造的，这个是给人什么启发哈？那神借着这个章节里面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哈？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哈，然后这个地方呢，他说必成的事就开始从第二节开始了哈，然后他就被圣灵感动哈，看到了那个天上的情形哈，光景，看到有一个宝座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个相信就是我们的父神或者是耶稣基督哈，那他的周围呢，你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哈，碧玉红宝石这个都是经过火炼出来的，然后最后最美最尊贵的东西在那里。那 又有红围着宝座，这个彩虹，我们记得那个洪水面所有的人的时候，最后神用一个彩虹来做记号，那这个彩虹也代表着神的那种怜悯哈。然后这个宝座呢，你看看这个宝座，如果再看下去的时候，这个宝座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那你看到这个宝座上面有24个座位，周围有24个座位，坐着24位长老。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24，这个是不是12+12？是不是跟那个旧约，或者是旧约里面有12个支派，新约里面有12个使徒，是不是有相关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都是身穿白衣哈。那这个白衣的话，就是非常圣洁的哈，而且头上戴着金冠冕，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金冠冕哈。我们相信这个12和12这个里面应该不是那个12个使徒哈，因为约翰看到了，他没有看到自己在当中哈，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代表神拣选的人。第五节有闪电的声音，雷轰的声音，就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我看到我那个孙女儿、哦、碰到闪电啊声音的话就会怕、哦、就好像有代表那种审判的那种权柄好像要出来的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威严、哦、然后前面又有七盏的火灯、哦、这个七有灯的话表示明亮、哦、然后是神的七个灵、哦、神的七灵就是圣灵、哦、那明亮就是神能够全知，圣灵是有全知的这种预表这样子。然后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就好像所有的这些都被火炼过了以后、哦、产生出来的这些宝石、哦、所以我们看到宝座的那种尊贵，那种权柄，也看到这个荣耀、哦、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知道是最贵重的东西、哦、然后宝座的前面还有四个活物、哦、这个四个活物，第一个活物像狮子，有的说是活物中间就是像基路伯跟那个沙拉佛他们的代表、哦、他们都是神的使者、哦、然后他这个活物呢有狮子的像，也有牛犊、人、飞鹰、哦、狮子的话在预表就是有那种王的个性、哦、牛犊有仆人的个性，然后脸面像人，这个人的样子，还有飞鹰就是高高的居高临下的这种特性、哦、那也有的人说这个狮子是不洁的，飞鹰也是不洁的东西，只有牛犊和人是神看为洁净的东西、哦、那神在他的面前的话，那个不洁的洁的最后都会改变成就像这个地方王的形象，还有这种居高临下的这种飞鹰的这种形状、哦、然后这个四活物的都有六个翅膀，长满了外里外都是眼睛，他们能够洞察、哦、他们昼夜不停的称赞，连这些都昼夜不停的称赞说神是圣哉，看到主把主完全的彰显出来，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哦、然后尊贵荣耀感谢都归给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哦、然后在敬拜的时候，24位长老通通都俯伏在宝座前、哦、就是跪拜在宝座前、哦、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神的尊荣的时候，我们会俯伏在像这个24位长老一样俯伏在神的面前，而且把他冠冕，这些冠冕是神给他的，他放下来、哦、不配得、哦、 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长老他们敬拜的时候的那种心态，然后在最后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有权柄的。因为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主配得这样？原因是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的，所以我们被创造是因为神的旨意而创造的。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给我们思想一下。
好，谢谢黄师母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啊，简介啊，提出这两个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分组，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展开。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的结尾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啊，都是向我们展现啊将来必要成就的事。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将来必成的事啊，在天上的敬拜当中，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神为什么让我们看见？借着使徒约翰的眼睛看到这样一幅天上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天上的敬拜，看到这幅图画对我们今天有哪些的意义，带来哪些的影响？在一个敬拜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创造者。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者对我们人生有哪些的影响，我们人生的意义应该是什么？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约翰的眼睛看到天上的敬拜，天上的敬拜首先是说这些的这个活物，四个活物的敬拜，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二十四位长老有人讲是这个旧约的圣徒加上新约的圣徒，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上是所有得救的人的代表。那这二十四位有人说这个圣殿里面分了二十四个班次去轮流的诗班唱诗敬拜神，那是在旧约的圣殿里面这样安排的所以有可能是天上的敬拜团带领众人去敬拜的代表所以你看，无论是得救的圣徒也好，无论是天上的天使也好，都是在参与这个敬拜上，而且是永永远远不停歇的昼夜不停的在敬拜这是天上敬拜的样式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眼睛这些四活物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眼睛是用来看的而且这里面不是东张西望看天上的热闹而是在专注的看谁呢？就是看神。为什么他们的敬拜能够这么丰富能够不停的敬拜，能够昼夜都在那里敬拜，就是因为他不断的看到神的丰富，不断的看到神的荣耀不断的看到神的权柄其实读到这里我真是求神求神帮助我自己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被别的东西吸引这个哪里又发生新奇的事情这些新闻天天不断的用心思去想这些事情了就是忘记说其实最值得我们看的是神自己，在神里面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丰盛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看别的，去想别的了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专注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就是看神，这是敬拜这是敬拜的开始然后呢，敬拜是要表达的，就是说，四活物是说，这是第八节那里讲的到第十节最后呢，二十四位长老也是说，你要讲出来。为什么我每次给大家放诗歌的时候都提醒大家要唱诗歌，不是听诗歌我们不是来听的只我们敬拜当中唱诗歌只有一个听众，就是上帝。我们不是在这里欣赏音乐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卡拉 OK 的我们是唱参与的敬拜，敬拜是表达的，你可以用祷告的话去敬拜，你可以用诗歌唱出来来敬拜。所以在唱诗歌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声音不开口那你错过了敬拜的机会了敬拜是要表达的，是要说出来的，是要唱出来的你唱的好听不好听没关系尤其我们在网上聚会，你把声音一关，你 随便唱，你怎么跑调唱都没有人知道但上帝看中你的心你唱出来就好有些新歌我们不会唱没关系，跟着唱那多唱几遍就好了就学会了所以敬拜是要表达的然后呢 24位长老是俯伏，这是身体上的敬拜啊。所以罗马书12章第一节，保罗又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讲什么献上当作活祭，讲身体献上啊。我们网上聚会有点受限制了，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坐着对着屏幕啊，唱诗歌敬拜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可能，大家一定要来到实体聚会来，这是身体的表达，对不对？你早晨早早起来，你要预备你的身体啊，要装饰整齐啊，对不对？你要用你的身体，用你的手，用你的脚开车来的教会，对不对？这都是敬拜的一部分，千万不要吝惜你的身体啊，图自己身体的舒服啊，留在家里啊，这不是真实的敬拜。如果你真正这是全身心的敬拜，你要把身体拿出来啊。24位长老俯伏在宝座面前，来到实体聚会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站起来，我们举起手来啊，有的时候坐下来啊，那跪在神的面前机会不多啊，但是你可以这样去做，身体拿出来啊，不要吝啬你的身体啊，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敬拜啊，把那个冠冕放在宝座面前，这是敬拜的一部分啊。冠冕有两种，一种是王冠啊，这不是这里讲的冠冕啊，这个冠冕是冠军的冠冕，大家还记得前面七个教会哈，得胜者要赐给他们什么？这个奖赏那个奖赏有冠冕的啊。这个冠冕是就像冠军一样，是你努力得来的，是你服侍以后神给你的这个奖赏啊。但在这个时候，你人生好像最大的成就、最宝贵的你的金钱也好、时间也好、你的精力也好，都拿出来给谁呢？给上帝啊，归荣耀给他。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金钱的奉献啊，时间的付出，我们整个这个人对神的专注，把你最好的你取得的成就都归荣耀给神，这是冠冕的敬拜啊。所以这些的天上的样式啊，盼望能够反映在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参与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样式。
第一个重点是在十节啊，第十节这个24位长老是谁，然后他们的行为举止这么的谦虚，俯伏敬拜，甘心情愿，而且呢能够知道他们的地位啊，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把他们冠冕放在宝座前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谦卑，我们看到的是甘心情愿。第二个是说，我们觉得虽然这小小的一章，但是很奥秘，很奥秘，所以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不懂，但是命弟兄讲了呀，很好的一个解释啊，就是神的奥秘真的是长阔高深，所以我们不懂是必然的。那我们不懂呢，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我们大家研习啊。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很多的看，很多的听啊，就是教我们这样子来学习认识，来亲近神。
从第四章开始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显给使徒约翰的一些的意象，他看到的一些的图像啊，所以看见就是看见了啊，看见了他衷心的把它记录下来啊。你如果问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些四个活物浑身遍体都是眼睛哈，那这个问题呢你要换一个角度去问啊，这种问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得到这个答案的哈，尤其是你接下来四章五章六章以后啊，那个讲的那些东西哈，你说为什么会这么发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个666等等哈，你问这些为什么呢，你是这个角度是问错了哈，因为这是一个一个的 picture 啊，这个约翰看见了他就这个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这些意象他明不明白他也不一定明白，对不对？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就是这样发生，就是神让他看见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哈，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问哈。像黄师母今天问的第一个问题很好的，就是我们看见这些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看见这四个活物哈，浑身遍体满了眼睛以后他在做什么，这个对我有什么影响，对不对？要问这样的问题哈，所以问对问题才不会钻到死胡同里面钻不出来啊， 尤其是读启示录，从现在开始，你读很多，你问 why 啊，你没有答案，很多圣经学者他也不知道，很多解经书有这样解释那样解释，问这个 why 的问题呢，容易钻到死胡同里面去。转一个角度问说，我看到这个图画，神到底让我明白什么，要让我什么样的回应啊？当时受逼迫的教会，约翰看见以后，神让他看见，然后告诉当时受逼迫的教会，他们看见一些将来必成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基督徒面临着逼迫，面临着被抓，面临着这个死亡，人生就像那些小船在大海上，这个被冲击，马上要翻船一样的那种的感受，没有东西能够确定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就不确定。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些将来必成的事儿。哇哦，就像大海当中有一根锚哈，有一个坚固的东西可以抓得住的，有一个磐石可以站得住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改变的。这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和这个信心的力量，对不对？这是神让当时的人，当时的教会看见这些图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让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些事情所搅扰，惶惶不安的，心神不定的哈，有了疫情跟大家一起着急，一起害怕，不要这样。将来必成的事是神一定会得胜，得救的人一定会进到那个宝座的前面，得到永远的生命，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是站在得胜这一方了呀，即使是面临逼迫，身体会死亡，也不要惧怕。这是神让我们看见启示录这些 picture 背后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些哈、啊，看这些东西以后，激发我们里面对神的信靠啊。这是神让我们读启示录、看启示录这些意象的原因啊。所以很多的问题我们不一定搞得懂，但是你看见了，你就要用信心去回应啊。
刚刚牧师讲的，我非常非常阿门。我们懂的，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懂的，求神怜悯，让我们以后慢慢懂。那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秘诀啊，你若读第四章，哪个词出现的最多，那个最重要。宝座出现了至少有11次，我算和合本。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神就让使徒约翰的灵到了天上，让他看见第四章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到了第五章，看见宝座上被杀的羔羊，然后他看见天上敬拜团队那24位长老带领敬拜，然后四活物也敬拜，到最后第五章，天下的各族各民各方全部来敬拜。哇，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你看那种敬拜的字眼啊，让你真只有赞美感谢，没有别的事。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有一个秘诀啊，表号、意象、图像不懂是正常的，你懂了，除非你是神。我们该记得的就记得，该做的就去做，该敬拜就敬拜，用心里去敬拜，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荣耀、尊贵、感谢、赞美、权柄一切一切的神。
读这篇我自己是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从来我一直读启示录，尤其这一章，我一看到这个，我简直是完全都没有办法这个理解，而且不能相信，这个好像太神怪了感觉。但是今天我读这个，完全不觉得神怪。以前我也跟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一样的感觉，我就是要去研究，说这讲什么啊，什么欺凌啊，什么这些那个什么牛犊啊，什么这些太就是像电影里面的那种神怪的电影一样，那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看这个的。但是今天我看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没有一点点不相信，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神向敬畏他的人，向愿意看到这个我们的勇士里面，我们信神，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勇士里面与神同在，但是我们不知道勇士是什么， 这个与神同在天上是什么的光景。我很感谢神居然用这样的一篇向敬畏他的人，向属神的儿女的人打开，就是 一个他刚刚说这个天上的门打开了，这个一个好像一个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帐幕打开了，那是多荣耀。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特别的荣耀，看到这个神所为我们打开天上的景象啊，这个景象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我今天的感觉是我也参与在这上面，我也在这上面参与到这个神向我们打开天上的景象，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觉得哎呀，那个其余的懂不懂都不重要了，这是神，这是因为神的事情，我们现在怎么能明白我们，但是我就是感觉神向我打开，就是要叫我说你将来你也参与，你也在那其中了，那我也是那个敬拜的长老，拼命只有说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这个赞美，就是感谢，就是感恩，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我们居然也可以在这上面，在这个荣耀的这个那个场景啊，就是这个天上的那种荣耀，我也参与之一。所以我觉得神让我们看到，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也有希望，我们也是这个其中之一啊，不是说只是这个这些长老在那敬拜，我们也是，我们这些所有敬畏神的人盼望这个要永世里面跟神同在，对永世有信心的人都有这个机会，也就是神答应我们，我们要参与。所以现在刚才牧师讲的跟吴长老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目前的世界也就是当时那个那些受逼迫的这个这些信徒们他们的光景差不多，我们也是遇到这个疫情，各种这种战争啊，未来经济的不稳定，各方面使到我们对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盼望，很可怜啊，这个觉得很恐惧。但是神当他把这个光景，天上的光景给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地上这一切，这些一些任何的那一些不稳定，那些这个使我们担心的事情都不在乎了。我们在乎的是有一天，不知道可能很快我们就也到了天上，被提到天上，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荣耀中，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喜乐，读了这一篇，不像从前以前只是把它当作一篇神怪的故事，我这一次读到的是我自己也是参与在这荣耀中，这就是我今天的感觉。
好，谢谢徐辉姊妹啊，非常好啊，这是信心的回应。我们不是旁观者啊，我们就在其中啊，这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啊，感谢主啊。所以接下来读这个启示录，我们要带着这种心态啊，我们不只是一个看的角色啊，我们身在其中啊，神把我们的人生啊，经历世上的各样的患难之后，最后要带到宝座的面前啊。最后要带入千禧年的国度，最后我们要跟神一起进入到那个永远的国度当中，进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对，这我们是身在其中的啊，我们不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很阿闷刚刚徐辉姊妹的交通，看了这第四章这一段经节，觉得真是在天上何等荣耀的景象在约翰的面前展开， 当这样看到这些的记录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好羡慕，真是羡慕有一天跟众圣徒一同的围绕在神的宝座前，在那里敬拜赞美啊！我想这个对我自己的激励就是啊，让我们看到这将来的盼望跟这个将来的荣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就警醒的度日，就盼望那个主的日子的来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亲眼跟主一起在他这个宝座前啊，我们相见，而且我们享受那永远的喜乐一直的在敬拜。我觉得那是何等快乐，何等的荣耀的光景。那我就帮我们这一组先做一些分享。我们的第二组妹子妹啊，她就说一开始这边第四章就是约翰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个形象对妹来讲就是她想到将来啊，有一天那个门，天上的门会开，那么那是不是他是一个得胜者呢？那个时候就会进去啊，那个门，所以这是激励他，真是要做一个得胜者啊！将来他也是要门开的时候他进去的。王弟兄他讲到说，那个前几章在启示录中我们读到的是讲到地上教会的事，那么今天第四章开始呢，约翰这边是神对他的启示，是天上的事情哈，看到神的宝座跟神的权柄，所以呢他看到说我们人不是一死百了啊，这个什么都没了，你知道将来还有天上的事，还有审判，所以在地上的日子就不要吃喝玩乐哈，因为我们羡慕的是在天上哈，我们是可以穿白衣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地上还是过我们的日子，那将来还是会有审判的，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人生的意义。David 弟兄他问到说这个宝石，这边讲到很多的宝石哈，宝石不是也是神创造出来的吗？神如果要造就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黄师母在这边的分享就是宝石啊，它是经过高温的高压，经过那种这样的过程，这样试炼才出来的哈。我们也要是像宝石一般，就是我们被神如果呢成功的塑造，我们就成为了贵重的器皿啊。这个宝石的意义是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的过程的，所以是很 precious stone， 是很珍贵的哈。Lily 她分享说，她看到，在圣经上记载，主是羔羊，来到地上的时候是何等的温柔谦卑。那么启示录中，那显示这个彰显出主是威严而且圣洁的。他分享说这个圣洁啊，是神最大的属性。这边讲到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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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真的这个圣洁是让 Lily 特别觉得是非常有这个印象的哈。那黄师母最后也交通说我们都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这让我们来思想哈，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意义应该是为主而活。如果是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白白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这小组的分享。
哇，你这是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意象。哇，今天我们就开始来学习。在这个启示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你对我们将来的事的一些安排和旨意，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来理解你在我们身上到底要怎么带领，到底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来服侍你，怎么样来敬拜你，怎么样来赞美你。主啊，我们首先今天看到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异象是这么的雄伟，主啊，你在天上在那里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的丰富，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对创造我们万物的主宰，对我们救赎我们为我们流宝血的羔羊所在天上的宝座上的这个威严，主啊，让我们再次地来看到你的伟大，你的尊贵，主啊，让我们真是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让我们高称高唱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主啊，让我们随时地记住这个， 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听你话的孩子，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走在你的喜悦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